电子圣经团契总部设在美国宾州费城，属于靠听众奉献资助的组织，不播放商业广告，不涉及到政治。电子圣经团契是一个以整本圣经为教导为权威的圣经团契，这个团契是由那些渴望借着神的道与神相交的信徒组成的。圣经教导我们，教会时代结束了，所以我们并不隶属于任何种类的教会或宗派，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在约翰一书一章三节里说，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我们这个中文电台是通过中波1557台向亚洲部分地区及大陆播出的圣经节目。电子圣经团契这个电台致力于服务从主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至17节经文里给门徒的末期使命。三次对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更深吗？你喂养我的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按时收听《启示录查考》这个节目。这个节目是由美国宾州电子圣经团契为您制作播出的。我们正在查考《启示录》15章，今天是第4讲。我们接着上一讲继续查考，我们来看《启示录》15章4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神就是圣洁的实质。不错，选民圣洁了。不过这圣洁是从神领受的，这是我们因神的信而算为的义。我们也可以说，算为我们的圣洁，解除我们一切的罪，使我们称圣的是神，因为独有他是圣的。回到这节经文的开始部分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我想起了神在大灾难时期拯救许多的人时曾宣告的话，在启示录14章6到7节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他大声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这就是从神而来传给一切住在地上之人的话。最后说，到了末时，到了大灾难的时候了，这段时期将要结束，所以神的救恩计划也将要结束。 神所定的审判日，2011年5月21日被传开，传给世人的信息就是，应当敬畏神，卑微自己，向神呼求怜悯，顺服神的公义。这就是在2011年5月21日之前的那些日子里所传到全世界的信息。我们知道，神计划要拯救的人，也就是他的选民，因神的恩典而敬畏神。可是，未得救之人眼中却不怕神，唯有那些蒙神拯救的人领受了新心和心灵，敬畏神。我们在启示录19章5到6节里读到，有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神的众仆人啊，凡敬畏他的，无论大小，都要赞美我们的神。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神的众仆人就是那些敬畏神的人。这段经文有突出圣经教导的唯有选民敬畏神的这个真理。圣经在启示录11章17到18节里说，昔在今在的主神全能者，我们感谢你，因你执掌大权作王了。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这里我们看到了对比，注意外邦发怒，因为神的愤怒临到了他们，到了审判他们这些死人的时候了。可是神说，这也是凡敬畏他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敬畏神的名的仆人，连大带小，众先知和众圣徒，他们都是代表同一个意思，都是神选民的同义词。这就是启示录15章4节，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所表示的意思。神把敬畏神的心放在他们心里，这是赏赐给他们重生的一部分。他们要荣耀他的名，正如天使飞在空中宣告说，应当敬畏神，将荣耀归给他。神吹号警戒世人，审判很快临到，这就是圣经发出的警戒。我们敬畏神，并对圣经的警戒作出回应，将荣耀归给神。圣经在启示录15章4节后半部分里接着说，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是说世上列国以及列国所有的人吗？世上所有人要在审判日里来到神面前敬拜吗？不，他们不会来神面前敬拜，我们不应该那样想。事实上，这些经文不是讲那个意思，因为这些经文的末尾部分告诉我们， 为什么他们要来在神面前敬拜他？因为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这句话我们必须认真查考。你公义的行为已经显出来了，英文是你的审判已经显出来了。这是什么意思呢？圣经里有不同的希腊词和希伯来词，译成同一个英文单词，所以我们读到公义的作为这个词，我们要是不认真查考它们，分别用的是希腊词或是希伯来词，就很容易错误理解所表达的意思。在这节经文里，译作公义的作为的这个希腊词是特朗编号是1345，这个词基本上是表示称义的意思。这个词源自史特朗编号1344的希腊词，也就是我们在加拉太书2:16里找到的那个词。加拉太书2:16，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英文为耶稣基督的信。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这段经文里，称义这个词是特朗编号就是1344，与编号为1345的这个希腊词密切相关。同一个希腊词编号为1344，启示录22:11里的最后部分里也可以找到。启示录22:11的末尾部分说，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译作第二个为义的就是这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为1344，所以这个词与称义或为义有关。史特朗编号为1345的这个希腊词，也就是启示录15里译作公义的作为的这个希腊词，和我们在罗马书5:16里找到的称义是同一个希腊词。罗马书5:16说，因一人犯罪就定罪，也不如恩赐。原来审判是由一人而定罪，恩赐乃是由许多过犯而称义。这节经文里，称义这个词史特朗编号就是1345，同一个词在罗马书5:18里也可以找到。罗马书5:18说，如此说来，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被称义这个词和16里的称义，以及启示录15:4里的公义的作为是同一个希腊词，所以我们看到史特朗编号为1345这个词和编号为1344这个希腊词翻译过来很相似。事实上，编号为1345这个希腊词是一个并不很常用的词。这个词在启示录19:8里讲到基督心腹的时候可以找见。启示录19:8说，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义和公义是同一个词。我们在启示录15章看到的是，七位使者就是那些圣了兽和兽像的人，他们就是从大灾难里出来的那许多的人，他们因神的作为赞美神。这些作为包括神在他们里面做成的救恩的功。神救恩的功成就了什么？使所有选民称义。罗马书五章说，照样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所有这些圣徒在神看来都算为圣洁了，他们都来在主耶稣基督面前敬拜他，因基督的公义已经彰显出来。圣徒的义或罪人的称义都要在审判日里显出来。这个道理到现在我们才明白。因为事实上，随着我们继续深入这段延长的审判日时期，这个道理与我们学到的其他信息是一致的。神向我们开启了有关神公义审判的信息，而且他向我们显明的信息里有一部分是他对圣徒的计划，一直就是要他们生活在地上，经历由属灵之火审判世界的这段时期。这就仿佛信徒在经历火，一个火炼的试验计划，要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为义，看他们是不是真正的称义，或者说看他们是不是真正在神看来为义，被称为义。这段时期要把神公义的作为显出来。启示录15章4节里译作显出来的这个词，和哥林多前书3章11到13节里的显露这个希腊词是同一个词，编号为5319。哥林多前书3章11到13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个人的工程要经受试验，都要显露。然后圣经在哥林多前书3章13节里接着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那日子是指什么日子？是说星期一或星期四吗？当然不是指一周里的一天。根据上下文，什么日子要将真信徒和自称神儿女的假信徒表明出来？这正是这段经文所论述的话题。这里讲到金银宝石，或是草木禾秸。神的子民分享神的道，这一样工程就是指那些对神的道做出回应的人。在神看来，他们就是这工程，这工程要被火试验，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对那日的解释唯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审判日， 就是要将他表明出来的那日。审判日要显露一切自称神儿女的功成究竟怎样。到神完成他的审判日的时候，就要表明出来了。我们若成功度过了这段时期，那么我们就是金银宝石。那就是为什么他在十四节里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以前对这些经文没有领悟出来，我们怎么可以错过像这样重要的经文呢？人们怎能继续错过像这样的经文呢？神是讲到，那日要写明你是真正的得救了，还是没有真正得救。而且，人人都经历这火，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然后他说，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这只能表示的意思是，真信徒金银宝石确实要经历这火，而且确实要经历审判日，目的是可以名副其实地说他们能遵守神的旨意。假如真信徒已经在天上了，这些语言就不适用了。天上没有燃烧的火要试验真信徒，这只能是发生在现存的地球上。这就证明了我们直到神开了我们的眼睛才能看见圣经上的事。这些话在圣经里摆在神子民面前有数百年了，可是一直没有人可以清楚地看到神的道在这里所说的。仅仅是由于我们所处的有利的形式，在审判日里活在地上，才能清楚地明白这个真理。那是一个证据，表明神要显露他的子民是谁。神显露他的子民，谁是义的，被称义的，谁不是义的，没有被称义，就都表明出来了。此外，在哥林多后书五章里，神使用我们这个人称代词有几次，每一次都是指真信徒。请查考一下那段经文，你会看到那种语言只能是说真信徒。例如哥林多后书五章七节说，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九节里说，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那些事情只能是说真信徒的。然后圣经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里说，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我们真信徒必要都显露出来。译作显露的这个希腊词，史特朗编号是5319，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我们正生活在这段时期，是一个严厉的试验，要证明我们是否是金银宝石。不过这也是在展示神叫我们经历审判日， 正如主耶稣降世为人，过尘世的生活，展示他已成就的事，以及他在创世之前就做成的赎罪工作。基督顺服在地上所经历的一段传道的时期，然后他上了十字架，受了第二次的死。尽管他不是为偿还选民的罪，他上十字架是为要显露他从创世之前就成就的事。在创世的时候，我们就在基督里了。既然他洁净了我们的一切罪，并为那些罪付上工价，所以我们就不会站在基督台前偿还我们犯下的一切罪。他们都在主耶稣的位格里还清了。不过，神的计划是要使他的子民经历向这个世界正式施行的审判日，为要展示并显露他们的一切罪都已经偿还了。他们在创世之前就在基督里了。他们忍耐到底，在审判日的火里仍然遵守神的诫命。这是一个展示，也是一个证据，说明从大灾难里得救的那许多的人，他们每一个都要忍耐到底，成功度过这段审判日。神要确保我们确实成功，他要吸引我们，他如果有必要，他甚至会牵拉着我们度过审判日。然而，我们都要成功度过这段时期，最终就要展示我们的一切罪，都在创世之前被主耶稣基督偿还了。我们将会显露出来。这就是启示录十五章四节后半部分包括的意思。后半部分说，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我们再来看启示录十五章四节全部经文。这段经文说，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万民在英文里是列国。在前面我们查考了公义的作为这个词，确实应该更准确地翻译为公义或称义。与神对他所有选民的救恩计划有关。因为在临到世界的审判日里，要写明选民已经称义了，那就是为什么在这里的上下文里说这话了。前面有个细节我未曾提到，在查考下一节经文之前，我想查考一下这个细节。启示录十五章四节说，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这是指神的子民，也就是所有那些蒙神拯救了的人。圣经在启示录七章九到十一节里说，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 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面前伏于地敬拜神。这是对天国荣耀的描绘，是包括从大灾难里出来的许多的人在内的所有那些属于神国之人的荣耀的描绘。他们是从各国来的，他们在敬拜神。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在启示录21章22到26节。我未见城内有殿，因主神全能者和羔羊为城的殿。那城内有不用日月光照，因有神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为城的灯。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地上的君王必将自己的荣耀归于那城。城门白昼总不关闭，在那里原没有黑夜。人必将列国的荣耀尊贵归于那城。24节的前半句根据英文是，由蒙恩得救之人组成的列国要在城的光里行走。这段经文里神两次提及列国，列国和各国列邦是同一个词，尤其是24节里强调由蒙恩得救之人组成的列国，那就是给启示录15章4节里列国或万民下的定义。我们同往常一样，必须允许圣经解释自己的词。例如我们读到说，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那是表示救恩的意思。今天甚至有人挑出这节经文说，你看，神的旨意和心愿是叫人人都得救，他不愿有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然后他们提出一个错误的结论，因为他们没有认真地查考圣经。看看圣经对人人有什么限定，一旦我们认真查考，就意识到神说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说的是所有选民，或者所有那些在创世前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蒙拣选的人。同样，神在启示录15章4节里说的万民和列国是同一个词，是指启示录21章24节里所有那些蒙恩得救的人组成的列国或万民。24节是表示神的选民要来在他面前敬拜他，正如我们前面查考过的启示录7章里许多的人一样，在宝座前伏于地敬拜神。我们查考启示录15章5到6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7灾的7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突然场景又一次发生了变化，焦点又返回到7位使者。为什么神要这么做？为什么他在启示录15章开头说，看见有7位使者掌管末了的7灾，神的大怒在这7灾中发尽了，然后突然把画面切换到那些胜了兽的人，站在玻璃海上。 说完了这波人之后，他又突然切换画面，再一次返回到七位使者。神的这种做法，我们怎样理解呢？神为什么这么做呢？有一种简单的解释，他想要我们明白，七位使者就是指他的选民。当我们一旦明白，这七位使者就是他的选民，那些胜了兽并从大灾难里出来的人也是指他的选民。神将画面重新切换到七位使者的时候，他阐述的焦点会有所改变吗？没有，焦点一直是他的选民，以及他在审判日托付他们的任务。所以启示录十五章这一章，从第一节一直到这一章的末尾非常流畅，中心焦点是审判日里神的子民。记得前面的启示录十四章，焦点主要是说主耶稣基督从殿中出来。圣经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五节里讲到基督的时候说，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基督就是那天使或使者。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四章十八节里说，又有一位天使从祭坛中出来，是有权柄管火的，像拿着快镰刀的大声喊着说，伸出快镰刀来。这位使者也是基督。圣经在启示录十四章十七节里也说，又有一位天使从天上的殿中出来，他也拿着快镰刀。这位使者从殿中出来，焦点也是基督以及主耶稣基督从殿中出来，正向世上一切未得救之人施行的审判。可是在启示录十五章里说的是七位使者从殿中出来，所以这一章的焦点是与那些与基督一同审判世界的人身上。启示录十四章主要集中论述基督审判未得救之人，十五章是补充说明关于基督带着千万圣者降临一同审判世界方面的信息。圣经在哥林多前书六章二节里说，岂不知圣徒要审判世界吗？所以启示录十五章的焦点还是一贯放在神的圣者或众圣徒身上。因为神先把盛满神大怒的七个金碗赐给他们，然后在启示录十六章里，神要差遣他们去把盛满神大怒的七碗倒在地上，倒在世上未得救之人身上。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五章五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这节经文英文是，此后我看见在天上存法柜帐幕的殿开了。如果你像我一样读到像这样有很长修饰语的语句，不会一下子就明白所有意思，而是必须慢慢地查考每一部分，以便明白这话的意思。神说的殿是那存帐幕的殿，帐幕是在天上法柜的帐幕，这殿开了，然后七位使者要从殿中出来。让我们查考第五节里提到的方方面面。首先我们翻到希伯来书九章一到三节说， 原来前约有礼拜的条例和属世界的圣幕，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第二节说，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叫做圣所。然后在第三节里说，第二幔子后又有一帐幕，叫做至圣所。所以这是第二层帐幕，叫做至圣所。共有两层帐幕，一层里面又有另一层。我们一直读下去。希伯来书九章四到七节说，有金香炉，有包金的约柜，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并两块约板。柜上面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照着施恩座。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众祭司就常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至于第二层帐幕，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所以唯有大祭司可以进第二层帐幕。这里神重复说有两层帐幕，祭司通常进头一层帐幕，而第二层帐幕只是为大祭司留着，为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去赎罪留着。现在我们翻到旧约出埃及记里，我们会读到更多有关帐幕的记载。圣经在出埃及记32章15到16节里说，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这面那面都有字，是神的工作，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当然这是指十诫，他们就是法柜的两块法板，或者在希伯来书九章称为约板。我们如果翻到出埃及记26章，圣经在出埃及记26章33到34节里说，要使幔子垂在钩子下，把法柜抬进幔子内，这幔子要将圣所和至圣所隔开，又要把施恩座安在至圣所内的法柜上。十诫放在法柜里，十诫也叫做法柜的两块法板，所以这个法柜被放进至圣所里面。记得希伯来书九章告诉我们，这是第二层帐幕，所以法柜被放进至圣所内的帐幕里。圣经在出埃及记40章20到21节里说，又把法板放在柜里，把杠穿在柜的两旁，把施恩座安在柜上，把柜抬进帐幕，挂上遮掩柜的幔子，把法柜遮掩了，是照着耶和华所吩咐他的。这些记载正是对启示录15章里读到的有法柜的帐幕的描写。十诫的法板被放进法柜里， 然后他们把存有两块法板的法柜放在第二层帐幕里，也就是放在至圣所里。所以现在我们回到启示录十五章，我认为我们就明白了出埃及记的这几处记载都与启示录十五章五节有关。启示录十五章五节说，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这节经文说，在天上那存法柜的帐幕的殿开了。在前面启示录十一章里有一节说法很相似的经文，我们读一下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这样我们就能看到上下文是说审判日。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天上就有大声音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然后圣经在启示录十一章十八到十九节里说，外邦发怒，你的愤怒也临到了，审判死人的时候也到了。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凡敬畏你名的人，连大带小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你败坏那些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也就到了。当时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随后有闪电、声音、雷轰、地震、大雹。这里我们看到更多的一些信息。这些经文说，这是他的约柜在神的殿里现出来。经文说，神天上的殿开了，在他殿中现出他的约柜。这和启示录十五章五节的描写很相似。启示录十五章五节说，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所以这就是指存约柜的殿。这约柜是放在至圣所内的。约柜里存放着十条诫命，为什么十诫这么特别呢？是的，十诫是神亲手写的，而整本圣经是神写的，所以十诫不是比神的道其余部分更重要。所有经文都是出于神的口，都有同样的权柄和大能，所有经文都是荣耀的。放在约柜里的是十条诫命，不要忘了，数字十表示完全、完整，所以十条诫命就表示神的全部诫命，也就是整本圣经。约柜象征基督，十条诫命象征基督，因为他道成肉身，是圣经的化身。圣经在希伯来书十章里说，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是指主耶稣。在整本圣经里，我们读到的所有事都与基督有关。实质上，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约柜存放着十条诫命，这都与基督永生神有关。第二层帐幕就是唯有大祭司可以一年一次进入的特别的地方，因为至圣所代表神住在里面，这就是神要住在圣殿里的地方。不要忘了，基督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帐幕的幔子列为两半，至圣所不再圣洁，殿宇不再是神的圣殿，耶路撒冷不再是神的圣城，以色列人不再是他的圣民。神说明他在以色列人中间，就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说的。幔子列为两半的时候，神就不再住在那里了。神住在以色列中间的标志，离开了以色列。圣经在希伯来书六章18-20节里说，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神绝不能说谎，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我们有这指望，如同灵魂的锚，又坚固又牢靠，且通入幔内。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就为我们进入幔内。这段经文描写的是基督，他在创世前献上自己为祭，成为献祭的羔羊，他的血和生命为他的子民舍去了。那就是为什么大祭司一年一次进入至圣所，把血洒在施恩座上，因为那就是十条诫命所存的地方。律法定世人有罪，神为了将他的子民从律法和神的愤怒下救出来，需要基督宝血的遮盖。主耶稣基督奇妙的宝血从创世前就被流出，以便拯救所有选民脱离律法之下。这里所读到的只是其中一些描写，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查考这个主题。神确实将一些重要的真理与从殿中出来的七位使者联系起来了。这就是那存法柜的殿，有约柜在里面存放着。我们要查考主教所罗门修建的圣殿以及圣殿的完工。一旦圣殿完成之后，约柜就被抬进圣殿里。约柜抬进去以后，众祭司从殿中出来。我们将在以后适当的时间查考。建议你读一读历代志下4-5章，查考关于圣殿完工以及约柜被抬进至圣所的有关经文，以及约柜进入圣殿以后大祭司从殿里出来的经文。我们要读启示录15章5-6节。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存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竖着金带。我就读到这里。在前面我们看到那存法柜帐幕的殿，实际上是指存约柜的殿，这约柜放在帐幕里，约柜和两块法板象征主耶稣基督，他们都代表神本身，所以这是指基督的殿。在天上存法柜帐幕的殿，或者天上主耶稣基督的殿开了，然后七位使者从殿中出来。我们更认真地查考神在圣经里怎样从属灵上给殿下定义。我们要从哥林多前书3章16-17节开始。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 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你们表示不止一人，神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神拯救的子民，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属灵圣殿的一部分。我们知道，神也把他的子民称作圣城或耶路撒冷，或者从天降下的心腹。神采用多种方法形容他的子民，其中之一就是称他的子民为殿。圣经在以弗所书二章20-22节里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亲爱的听众朋友，不知不觉又到了我们节目结束的时间了。感谢您的收听，盼望下次节目我们再见。圣经揭开了大量的信息，显示2011年5月21日是审判日，并且从那时起，我们就一直生活在审判日里。此外，有圣经证据表明，2015年10月7日，目前的这段延长的审判日很可能会结束。那一天很可能就是世界末日。对此，你若有疑问，请发送电子邮件到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ebiblefellowship@juno.com 或联系我们的 QQ 群15328九0064。
我说祝你如今祝福已经过。